好，请各位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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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翻到20页。现在提出来好了，什么问题？
你刚才有提到那个四辩才哈，就是摩诃俱毗罗的时候，他是四辩才第一。
因为他是学的那个，这个跟外道学的嘛，四辩才嘛。
不好。
也没什么不好，我们现在先不提了，以后会说到。
那你说那个自己的知戒能不能受？因为他问那个问题，那个知戒是不是知识的知？
对。
知戒就等于是成见、失戒。
自己的见解。
见解。那你刚才问说。就是他第一个问说以什么为宗旨，对，他说以他自己的知见嘛。
那、以一切不受为宗旨。
以一切不受为宗旨哈、所以那么自己的知见要不要受呢？这个问题他就变成说，不能讲受，也不能讲不受。
为什么？他一切不受嘛。
嗯、
一切不受，那你还有没有知见？
就没有知见。
你一切不受啊。一切都不受，那你要不要吃饭？人家跟你讲话，你要不要听？你有没有受？
这样怎么算宗旨呢？
所以他输啦。
就是狂妄。
反正就是不是狂妄，是外道就讲的是不如法的、
嗯。
很多外道所教的都是不如法，都是矛盾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呢、刚刚学佛的人，如果不听经、不听佛讲法啊，都是搞不清楚的，似是而非的。说些的话都是似是而非的，一般人不懂得听，还有一些学的佛学的一些名相，他不懂内容，所以他说出去全是名相，唬的那个还没有学佛的一愣一愣的，然后你再问他他是什么内容，你讲讲看，他又讲不出来，那个也是不对的。要学佛就是老老实实的学佛，你老老实实的看佛讲的教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你光是懂得名相，你光是看到壳，你没有看到里面的内容。就是我上堂课讲过，西瓜有西瓜籽，那个籽你看到它内容。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西瓜，你看过那个籽，你会觉得南瓜籽比较好，因为南瓜籽是白色又大，里面的肉又大。那你会觉得西瓜籽不好，因为西瓜籽小，里面的肉又小。那么你如果从来没有吃过南瓜，你从来也没看过南瓜，也没有看过西瓜，你选哪一个？一般人都是选的大的好看的。那么你看那个苦瓜的籽，苦瓜的籽外面还有一层红红的很好看的包着的那个籽，是不是很多人会选苦瓜籽？会不会我们都是看外表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里面的特征。这就是好像我们人都是喜欢看人家的外表，所以他梳的这个头发很整齐，他戴的是名表，他穿的是名衣，他穿的是名鞋，名牌的鞋，他拿的是名牌的皮包啊，是不是都看外表啊？但是你知道他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？是刷卡来的呢，还是借来的？你知道他怎么来的吗？你不知道。你知道他这个钱的来路吗？你不知道。我们是不是也是看外表？现在佛就是叫我们不要看外表，你看外表你会被骗的。 你听到人家给你讲话，那是他心里出来的话，还是表面的话，还是敷衍你的，还是骗你的？你干什么要受啊？所以他说一切不受，听起来是对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切不受嘛。但是我们有没有知见呢？你一切不受，不受什么？你要说明你不受什么。后面这佛都会教我们的。所以不懂的人呢、啊、他就是一般不学佛不听经的人都是外道，你去哪里找外道嘛？心外求法就是去外道，都是看别人的错，那都是外道。学佛就像我说的，都是看自己的错，人家错不错跟你不相关的，都是自己的错。你如果都是对，你就不会跟他相遇。我刚刚说过，一个向北走一个向南走会相遇吗？他不可能。也是因为自己跟自己也错，人家也错，你才会凑在一起嘛。你要听经，听了佛说了之后，你慢慢去体会体会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为什么听经，我常常说要听经闻法是一生一世的。你这一生要吃饭要呼吸，你就不能停止听经闻法。这一生不停止听经闻法，来生你才很快进入佛门。如果这一生不听经闻法，就在佛庙里面晃一晃，这里晃晃那一晃晃，你来生也是晃一晃，你不会进入到佛，不会进入到真正的佛门去，不会的。来生所做的还是错。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，你不要以为你这一生会你来生会比这一生好啊，不会。我常常说来生不一定会比这一生好，可能来生比这一生还要坏，这是我常常讲的这句话。所以我们就要警惕了。所以学佛就是要老老实实的学。我常说嘛，我们死是自己去死啊，谁跟你去死啊？而且就是我们两个同时死好了，但是大家都走同一个方向吗？大家走同一条路吧？也不一定的，是不是？你在一个，你在 highway 上面吧，你就在好了 turnpike 上面，你这一段是跟他是在同一个你的第七出口跟第八出口，你在这一段上没有出口的时候，是不是在同一条路线？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在第七出口出口吗？不是吧？有人在第一出口，有人第三，有人在最后出口。出口之后呢，大家又是分散了，又不会同样一条路。我们人生也是这样，你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回想看看，我们从出生开始，我们是跟谁的因缘在一起，然后又跟谁的因缘在一起，这无量的因缘在一起。你跟这个父母在一起看多少年，兄弟姐妹在一起多少年，同时你跟你的同学哪些人在一起久一点，哪些人就是你看不顺眼或是点头之交，然后之后过去了，这个都不来往了，你又是跟哪些同学是姻缘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夫妻也是一样啊，你这一段是跟他是夫妻，并不表示并不是说你从出生就跟他是夫妻啊。你从某一年某一月开始你跟他是夫妻，会不会总有终止的时候？不会终止吗？难道到死都是夫妻吗？有的不一定啊，有的时候是不同死啊，死了也不同路啊。同样的，我们前面所经过的路，谁还最后跟你在一起呢？是不是各走各的？你的同学是不是各走各的了？你们的其他的老师是不是也都各走各的？父母也各走各的？你现在所拥有的，你最后还是各走各的。唯一的一个，你就是跟佛法没有脱离。佛法这个可以让我们向清净的上面走，可以让我们带到解脱的。你想通一点，很多事情是要自己想通的。还有吗？
那个你有提到买石子，我不懂。
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名字。
什么
满？就是装满水的满啊，慈是慈爱的慈，满慈的儿子嘛。 富罗罗弥罗罗尼子，他又叫做满池子。
那个摩诃俱悉罗的另一个名字叫做
No， 满池子不是摩诃俱悉罗、
嗯、
满池子是富罗罗弥罗罗尼子、
嗯、
是不是讲太快了？
不是，你说是圆满的满，然后慈悲的慈吧？
对，
满池子，子是儿子的子。
对，
文殊菩萨又叫妙德菩萨，德是道德德嘛，十九页有讲到那个净慧哈，慧是小圣有五个地方不去起持嘛哈，那那个净有没有代表什么？
净就是那时候所说的净慧，就是这个印度是有四性嘛，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全色、首陀罗，是不是？这有四性。那么这个杀猪的啦，这个都是屠夫啦，这个都是贱族啊，或是这个帮人家扫这个粪便的，都是贱族。他的贱族就叫做秽，那婆罗门就叫净族。只有婆罗门、刹帝利才能够，那时候他们印度婆罗门刹帝利才能够学法，其他都不准学法的。他所说的净慧是指的出生，刹帝利刹就是
罗刹的刹，
嗯，
地方的地，
对，
厉害的地，
嗯，差地，嗯，
这是另外一种姓、
啊、他的四姓里面就是他代表的哪一族嘛，贵族贱族嘛，
所以这两族是属于贵族的。
婆罗门是专门祭祀的，刹帝利是国王大臣，帝是皇帝的帝。讲第二十页，金笔橙黄，徐布郭门，严整威仪，数功斋法。尔时阿难因起十次经历营事，遭大幻术，摩登伽女以梭皮迦罗先犯天咒，射入营席，营宫抚摸，将毁戒体。如来知彼行数所加，斋毕玄归，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，愿闻法要。这个就是这部经，佛说这部经的原因的因缘。金笔橙黄，因为他要学菩萨，一家一家的讨饭，不择为见，所以金笔橙黄。经过了十罗伐城，黄就是这个城外面的壕栈、壕沟，没有水的叫壕沟。郭门就是护城门，徐步就是很端庄的、慢慢很有威仪的要进城，严整威仪，数功斋法，所以他很庄严。那么去行起有行起的法嘛，你都是很庄严嘛。数功斋法，斋就是你看是数的吧，去乞讨的时候有乞讨的法，也是有威仪的。尔时阿难因起十次，这时候他因为学菩萨要平等的起十，经历营事，经历了我们所说的那个妓女户， 招大幻术，幻术就是这个迷惑人家的，叫做幻术。迷惑人家为什么呢？把人家这个脑筋呢弄得这个不清楚了，要达到自己的欲望，所以把对方的脑筋弄得不清楚。摩登伽女以梭毗迦罗先犯天咒射入淫席。摩登伽女也就是下贱，摩登伽是他的妈妈的名字，摩登伽生的女孩就叫摩登伽女。以梭毗迦罗就是用梭毗迦罗，就是一个外道的苦行外道的名字，一个苦行外道，他就有先犯天咒，就是说这个外道说的就是过去的这个梵天所教给他们的咒语，射入淫席，把他勾引到了房间里面去。你要知道，我上堂课讲过，阿难他跟佛一样，都是有32相、80种好，他很庄严的，他只比佛矮一点点。所以啊，这个摩登伽一看到他，心里就喜欢他了，非常喜欢他。那么他就跟他妈妈讲，叫他妈妈教他这个梵天咒，要把那个阿难破他的这个戒体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去皈依，皈依就是皈命，皈依之后就是受戒，你一定要受戒。受戒就是有了戒体，你心身心上面都要有戒体，你的身体不受侵暴。我们在观世音菩萨所说的，在这本经上后面有说啊，女人不受侵暴。你为什么自己好好的洁身自爱一个这个千金小姐的身体，为什么让别人来侵暴你呢？别人不要垃圾全倒在你的身上，你还要给人家生孩子。女人自己不带种子，女人就好像大地，男人带种子，你就是提供婴儿的这个一个住的地方，一个吃的地方，你所得到的是什么？你这一生所得到的是什么呢？你这为了这个家付出去，你劳心劳力的付出去，你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在佛法上精进呢？为什么把所有不要的东西通通都拿回来呢？你说脏不脏？所以女人就应该要有一个这个千金小姐的躯体嘛，不必在这个爱欲上面纠缠不清的。所以他就看到这个阿难非常的庄严，他就喜欢他，他就求他的母亲，他母亲说不行了，阿难是出家众，是佛的弟子，你不可以引诱他。但是他一直要求他母亲帮忙他，这母亲呢也就没有正念了，好，就帮忙你，就帮忙他女儿，就在这个他们送饭上面都有盖一个巾呢，他就在这个巾上面念了咒语，就叫他女儿说拿这个东西去给阿难。结果阿难接的这个东西被咒术，有一种会迷惑人的嘛，迷迷糊糊了就到了他的房间去，他就抚摸啊，淫欲之前做什么事啊？淫欲之前一根呢也是乱动的，嘴巴也是乱动的，到处都是乱动的，射入淫席，淫宫抚摸将毁戒体。所以我们皈依之后就要受戒，受戒之后就要爱护我们这个戒体，我们这个戒体是可以带走的，这一生死了我们可以带走，这一生不受戒，这一生还在爱欲里面纠缠不清，永远不会出离的。所以淫宫抚摸戒体就要毁了。所以如来知彼 因数所加，释迦牟尼佛正在应供的时候，正在应供的时候，佛什么都知道的嘛，阿难没有回来，所以佛有他心通啊，他知道阿难因数，因数是指不正当的咒语，由于不正当的咒语而有这个咒的力量就加在他的身上了，所加他没有办法抵挡得住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抵挡得住，他阿难当然在心里面，他四大没有办法抵挡得住，他在心里面求佛啊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佛也知道啊，所以斋闭以玄归，匆匆忙忙就吃完了饭。本来佛出去接受别人应供的时候，他都要说法，他吃你这一餐饭他不会让你白吃的，他一定要讲法的，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讲法，吃完饭就匆匆忙忙的就赶快回到金色去了。那国王跟大臣啊长者居士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次佛没有讲法呢？所以呢为了要听法，通通跟佛都到金色去了，愿闻闻法要，所以他们还要想听佛来讲法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，淫欲就是地狱门，淫欲就是让我们不得脱离这个生死的锁枷锁。于是世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，光中出生千叶宝莲，有佛化身结迦福座，宣说神咒，赐文殊师利将咒往护，恶咒消灭，提讲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所。这是我们现在第一次看到佛第一次放光，这本经佛一共放光五次，第一次放光你看顶放百宝无畏光明，第一次放光是从头顶，就是21页第二行第一次放光，第一次从头顶放光它代表什么呢？从真理上面而起的智，从本体上面，从的本觉上面而起的智，第二次放光是从面门放光，就是44页倒数第二行，表示诸根将要开了。第三次放光从胸腕字放光，你在54页第四行，它表示因心显见，这以后会讲，你先想大概，你心在你才能够看得到，真心现如来藏才显，这是第三次放光。第四次放光从诸佛顶放光，表示一多无碍，这是272页倒数第二行到273页第三行。第五次放光从五体放光，就是五窍放光，表示耳根圆通，就可以总摄诸根，摄是提手旁三个耳朵，349页倒数第二行。所以这本经放光五次，尔时世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，尔时就是回到金色，阿难戒体快要毁而没有毁戒体，佛给他加持的时候，佛正在给他加持让他不毁戒体的时候，顶放百宝无畏 光明，佛顶 顶就是佛这里顶上有个肉吉像，肉吉像，佛这里肉吉像凸出来的，它表示什么呢？本觉的离体，本觉离体，顶放白宝无畏光明，所有的光明就是慧，经上的光明都是慧。无畏光明，光中出生，千叶宝莲。那么因为他无畏，他就可以摧毁所有的邪恶。那么光里面有千叶宝莲，什么叫千叶宝莲呢？表示佛他在因地所行的种种的万恨的因花，因地所行的全是清净洁白的法，所以光中出生千叶宝莲，也就是你所做的每一个法，就是我上次做比喻的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莲花上面，每一件事情都是清净的，所以你每一件事情都是用莲花来比喻。所以慧里面，慧是怎么来的呢？慧就是在因地上点点滴滴都是洁白的法而组成的慧，所以才有千叶宝莲呢。千叶宝莲就是因地的万恨的因花，那么每一个宝莲上面都有佛的化身，结迦福座宣说神咒，就是我常常画一个莲花嘛，我画一个莲花，那么你是坐在上面，你先吃素了，你今天吃素了，你今天坐在莲花上，是不是你坐在莲花上是清净的，是佛吧？那你明天也是吃素，你吃素是坐在莲花上，可是今天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今天我吃素这一件是坐在莲花上，今天恶口骂人这件事这都到地狱去了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听经闻法是不是又在莲花上？你今天看看你今天所有的事情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哪些是坐在莲花上，哪些不是在莲花上，你自己统计看看，总结看看。如果你坐在莲花上当然是佛的样子，如果不是坐在莲花上是什么样子呢？如果还要吃这个牛排，这个带血的牛排，那是什么呢？那不是罗刹吗？夜叉罗刹吗？满口血盆，血盆大口的，那就是不但不在莲花上，那你看你在哪一道上。所以有佛化身结迦福座，迦福座都是，你看佛的迦福座是不动的。那莲花这里所说的莲花是代表如来的密因，什么密因呢？就是如来生生世世所修正的所有清净法，就是如来的密因。那么结迦福座，结迦福座也就是这个佛身心都不动嘛，宣说神咒。所以不要把这个看成是一种这个故事或是幻象，这个每一个字里面都是表法的，不要把它看成是好像在电影里面秀放一个光出去了，在卡通里面秀这是光，不要看成这样。所有光都是智慧，有智慧才有光，没有智慧就没有光。赐文殊师利将咒往护，就要文殊师利法王子，就叫他带着这个咒去把他们带回来。文殊师利法王子是智慧第一，他也是佛，他还是佛的老师，是不是他有这个能力去救啊？将咒往护， 就把佛所说的神咒就到摩登伽里家里，就把阿难以及摩登伽里通通把他救来，救回来了。所以到那边之后呢，恶咒消灭，邪不胜正嘛。就好像这个淫欲就是在黑暗的地方，佛的光明可以照所有的黑暗，让黑暗的死角通通都显露出来，所以恶咒就消了，没有地方能够藏的。提桨阿难扶着阿难，也把摩登伽也带回了佛所来了。阿难见佛顶礼悲泣，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理，殷勤祈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陀三摩禅挪最初方便。你看这里阿难他回来之后马上顶礼，给佛顶礼感恩呢，悲泣很难过，恨就是这个很迷啊，那个时候迷，所以没有能力，居然还被一个女人勾引了呢，自己是堂堂的丈夫，被一个下贱女居然就勾引去了。无始来很久以来都是多闻第一的，未全道理听了之后没有去思，没有去修，所以今天才落得这个被摄入淫习，快要毁掉戒体。你这里可以看得到，阿难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如果你想想，如果是我自己的话，他是最年轻的，他是佛的侍者，如果是你自己的话，你遇到这个遭遇，你还会去这个请佛来说这个禅定功夫吗？一定是躲起来了嘛，羞于见人嘛，这么多人，道场里面这么多人，佛的常随众这么多，那菩萨也这么多，你看丢脸不丢脸呢？你看他有没有跑啊？他没有跑，他还去请佛教我们怎么有定力，怎么样摆脱所有的这些邪恶的不正，他还替我们问呢。从这一点你看起来他就不是常人，一般常人一定躲起来的，羞于见人嘛，觉得没有面子，所以殷勤祈请就是很恭恭敬敬的来请问佛十方如来。十方如来都是正德的果位的人，都是自觉他觉恨圆满的，就叫做是如来。得成菩提，菩提就是觉。什么叫做觉啊？你们说菩提是觉，觉什么啊？你觉什么呢？自己觉悟又能够让别人觉悟，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，觉时空，我们造业都是在时空里面，有时间有空间就是我们造业的范围，如果你能够没有时空，你就不会造业。你们会说什么叫做没时空，我们明明活在时空里面，怎么叫做没有时空呢？所谓的没有时空，就是向一个方向行，通通都是像听经闻法照着去做，同样一个方向走，就叫没时空。如果这一下哎好，下一分钟念头又坏了，再下一分钟做善，再下一分钟念头又坏了，这个就是叫做走走退退，走走退退，退的比走的，向上走的这个力道比后退的力道少太多了，精进的力道没有，那么向后退的力道很强啊。向后都退的力道是到哪去了？就拉到这个人道以下了。我们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所以他就殷勤 问佛呢，十方如来怎么能够成佛呢？成佛就必须有成佛的一条路，怎么走的？妙，你看他还能够问到妙奢摩托三摩禅罗最初方便呢，我们还问不出这个话呢，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奢摩托三摩禅罗呢，我们都搞不清楚，他还知道什么叫做妙奢摩，就告诉我们这个妙奢摩托三摩禅罗最初的方便从哪里着手。奢摩托三摩禅罗都是定的程度，定的功夫，禅定的功夫，没有禅定的功夫我们才会做错事。禅定的功夫就是一根让它不乱动，一根不乱动了，一根能够清静下来的，那么你看事情就看透了。一根乱动不能清静，你所判断的事情都是错的。这奢摩托三摩禅罗都是禅定的层次，最初方便就是从哪里开始着手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奢摩托，那是妙字先不看，妙字是极静，奢摩托也就是止，静止所有的不如法的事，不要去做不如法的事，就是止。也就是不如法的事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佛说的不淫、不杀、不盗、不妄，四根本戒，四个根本戒。后来这个又有加上酒的这一戒，酒就是昏沉，昏昏迷迷糊糊，昏昏沉沉的，这是四个。如果我们在淫杀盗妄里面，那么完全在欲界，你就不可能有奢摩托的定力。奢摩托就是止住这些吗？所以我们有一张表啊，有一张表不是五十位真菩提路的表吗？它第一个就要五停心观，停住五种让我们向下沉的，就是贪嗔痴慢疑。贪嗔痴慢疑，贪嗔痴就是淫杀盗妄酒，加上慢加上疑，所以五种都要停止。五种停止之后，你才有能力观。所以奢摩托就是止观，简单说奢摩托就是要直戒，心里面直戒就叫做奢摩托。这个是我们要修习的最初的着手点。你如果说我不直戒，我不直戒我可以修禅定，我跟你讲那不是真的。所以你看看有现在啊，这个末法时候有很多人呢、啊、他不直戒的，他说他有神通，我跟你说那是魔，那不是神通。很多人呢、啊、还跟你说他吃肉，你们可以看得到啊，很多有些人他说他怎么可以吃肉啊，我说他不是你，他也不是佛，你是听佛的话你还是听他的话啊？他说他这影响力很重的很大的，我说跟你不相关的，只要跟佛所说的不一样你不要听。还有的人就教你们，还教人家说要淫欲，有没有啊？还教人家要淫欲，还教人家怎么淫欲的方法，这跟佛所说的完全都是相抵触的。所以众生分不清楚，有些众生他就希望别人所说的刚好合他的意，他就去了。他说可以赠淫啊，他说可以吃肉边菜啊，他说可以打方便妄语啊，这下好了，就被牵下去堕到大火坑，他还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会去听他的话？为什么不听佛的话？表示你认为有人帮你背书了。因为人家他都会跟我说，哎，他是很有修行的人嘛，他都可以这样做，表示是可以的。我就常常说呢，你没有修行你怎么知道他有修行？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修行呢？你没有超过他，你就不会知道他有没有修行。你这个时候就要选择，你是听佛的话还是你是听魔的话。 你要听魔的话，你就跟着魔走，到时候所受的报你自己去受。所以奢摩托就是止，有了止，你才会你心静止下来，你才能够有能力去观察嘛。你是站在第三者力量才能观察，这就是奢摩托最简单的说法。三摩就是三摩地，你有了戒，那么你又在四禅八定上面把一根止住。四禅八定就是色界了，我们现在欲界嘛，那么达到色界就必须要不去做淫的事，不去做杀的事，不去做盗，不去做妄语的事，不去做了。但是一根上面还有，一根上面还会想啊，因为以前的经验，所以还会去想，所以晚上还会梦见吃鸡腿，有的时候看见别人吃鸡腿还很想吃鸡腿，这是一根上还没有清净。所以你是在禅上面要把一根清净，一根清净之后你就慧就显了，就是三摩，有了慧，所以就戒定慧，有了定力就才会有慧，有了慧之后你再听经闻法，你像我们凡夫听经闻法那就是随随便便的，那不叫听经，随随便便的，就是佛的加持让你听经闻法，但是不能专心，但是有了戒定之后，戒定慧之后再听经闻法，这是菩萨的境界。这时候你听经闻法你很专心，你可以自己考验自己，一堂课下来我有多少时间是专心的，我有多少时间是不专心的。所以我常常说你们要写笔记就是练习专心，因为你手在动嘛，所以耳朵在听，手在动，所以你很专心，就是练习专心。那么这时候三摩就有慧了嘛，那禅挪，那么慧不是一下子，慧也不是一个，慧是点点滴滴点点滴滴，如泉水一样一直到它完全满了，那最后就是只有最后就是佛的首楞严大定。所以定里面，定里面慧是圆满的，只有佛。所以他现在问最初方便，对于初学的人要从哪里着手。所以每一个人我们本来就是有定的，我们本来就具备慧，本来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的，因为佛性上面就具足的，但是我们一念不觉之后脱离了佛性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慧慢慢慢慢就把它丢掉了，我们的定力也慢慢的丢掉了，我们就是向外攀缘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交朋友。所以你看看道场里面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到庙里去拜佛的，有多少人到庙里去真正的听经闻法的，很少啊，到庙里去就是热热闹闹的，是不是喜欢热闹，人多嘛。于是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具愿乐闻，退坐默然承受圣旨。那么是这个阿难请佛给我们讲怎么样有定的时候，这时候还有除了在场的还有很多很多的菩萨，还有十方的大阿罗汉辟支佛等，还有国王大臣呢都在呀，具愿乐闻，所以通通都想听佛来讲法，退坐默然承受圣旨。我们请法的时候都是要有仪式的，因为法是非常庄严的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讲法的。所以我们 请法的时候都有开经偈，必须要有开经偈，就是恭恭敬敬的请法，不是偷偷摸摸的道法。所以讲完法了之后有回向偈，你回向不是为自己，你回向是为了让所有有缘的听经的人都发菩提心。所以这个请法的仪式过了之后呢，就回到他的座位上退坐，默然承受圣旨。那这时候这个妄心通通把它止下来，你才能够承受圣旨啊，你才能够听佛所讲的法，才能听到心里去啊。尔时世尊在大众中梳金色髻，摸阿难顶，告示阿难及诸大众，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顶，首楞严王，具足万横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，妙庄严录，如今谛听，阿难顶礼，福受此子。你看这里顶礼，顶礼佛啊，在大众中举金色臂，佛的全身都可以放光的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在大众中，佛的金色，有人就会怀疑啊，那佛是在出生印度嘛，印度人都是黑黑的嘛，所以他是金色。我跟你各位讲，我们读经的时候啊，你不要起怀疑心，你一点怀疑心都不可以起。你不在场就不要起怀疑心，佛怎么说你就是怎么，你就怎么接受，都不是我们自己的知见所能知道的。如果你在经上面对经经典还有怀疑，在经典上面你还要分别，这个是实性不具足，实性不具足你终归是堕落的。所以他说金色臂佛放光呢，当然手是金色的嘛，你们不是在那个阿弥陀佛身金色，相好光明无比轮，有没有人唱那个阿弥陀佛寄送的时候也是一样嘛，佛身都是金色的。因为佛身为什么是金色啊？因为佛是所有的善法究竟，他没有种子，他没有一粒的种子，所以他全身都是全身放光，他内心是清净的，佛的心里不存任何一点杂的东西，就像大圆镜子一样，所以他显出来的是不是清净法？他当然显出来也就是清净身呢，他的相当然是清净的，这是没什么好怀疑的。摸阿难顶，因为你看在这个时候这么大众当中他犯了错，他还帮我们请法，那么就是摸他的顶，就是安慰他，这种勇气真是不容易啊。告示阿难及诸大众，来告诉阿难以及大众说，有三摩提，三摩提名大佛顶，首楞严王，也就是首楞严大定，就叫大佛顶首楞严王，这就是奢摩托三摩禅挪所归于一个，就是首楞严大定。你不能说奢摩托是奢摩托，三摩是三摩，禅挪是禅挪，它互相之间都是这个层次的，一根的清净的程度达到最极点极灭极定极灭的时候，一根没有一根，它是剩一根的时候，所以他叫做这个首楞严王。所以这都是指一根的清净程度。你说一根，很多人跟我说一根难清净啊，当然难了，一根当然难了，多久才有一尊佛成佛吗？但是你不成佛就是堕落吗？你没有路可以选。你很多人说我可以不可以有其他的路选，我说没有其他的路选，不成佛就成魔，不成魔终究掉到地狱去，自己受，自己受你还得重新爬起，没有第二条路。 有人说死了算了，我说死了就一死也不能一死百死一死百了啊，死了之后麻烦更重，死了之后你看这自杀的人呢，这自杀的人他寿命不该尽，他就去自杀了，他在哪里死他就困在那里，他要他这个苦到他在人间的寿命，比如说不该死他死了，他自己把自己自杀的，所以他就掉在，他如果从楼上掉到这个地方，他就困在这里坐监牢，他走不了，他要受报，受够了之后他才能走啊。所以自杀的人是最笨的人，他给自己找更多的麻烦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看哪一个宗派说可以自杀的，每个宗派都说不能自杀啊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恨，具足万恨就是这个首楞严王，就这个大定定里面具足了慧，慧圆满，慧的圆满就是要在因地上面具足万恨的因花，所做的点点滴滴都是清净洁白的，就叫做万恨的因花。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做到洁白。什么叫洁白？也就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认识自己就是佛，就要做佛的事。从现在开始，皈依之后，受戒之后，就要做佛的事。你看到有哪一尊佛大吼大叫的？你看到哪一尊佛是跟人家吵架的？哪一尊佛是骂人的？你看看跟人家吵架是什么人啊？是不是小孩啊？你看到这是不是大吼大叫？谁是大吼大叫？是谁啊？小孩啊？那么佛有这样子做吗？如果你不做佛的事，你就是做魔的事。你爱怎么样做你怎么样做，那当然做魔的事，做魔的事当然就有魔的结果啊，这就怪不得别人。所以首楞严王是具足万恨，具足万恨而成为慧圆满，慧里面一点杂质都没有啊，慧的圆满，慧的圆满才看得透啊，没有缺陷呢。十方如来一门超出，十方如来都是从一个佛门超出的，十方如来没有哪一位如来不是从佛门而超出三界。我常说三界在自己心里面，所有成佛都是从佛门里面菩提路上面超出三界的。妙庄严路，庄严路，妙就是极静，心里面极静，心里面没有我自己的意见，没有知见，没有自己的知见，就叫做妙，是极静的。庄严路，庄严路就是菩提路，菩提路就是庄严路。阿难谛，如今谛听，谛就是用真心来听，你要用真心听，你不要用妄心，要用真心听，听了进去之后要照着去做。阿难顶礼福寿慈子。所以我常常讲佛法第一个就是要懂规矩，佛教里面样样都是有规矩的，没有规矩就是小孩。所以你在佛教里面每一样都有表示他表法的，你看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嘛。但是我们常常都是任性惯了，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那都是没规矩。所以你看看哪一位出家人他不庄严呢？他都是很庄严的，佛教徒是很庄严的，佛教徒很庄严，尤其是菩萨，菩萨管自己管得很严，但是他对众生很慈的，尤其是佛，佛对自己是很严的，他才成佛嘛。所以菩萨就学佛，他给自己管得很严，但是他对众生他很慈。所以我们 想要进入这个菩提路，你就要把自己管严一点，你不要看别人说他都不做我做什么。我常常说他是他，你是你嘛，他下地狱你跟着去不去啊？所以你把自己看好就好了。就福寿此子，那么心空出来，妄心让它消掉，真心现，那么你才能够听把佛所说的听进去吗？下面开始就要说奢摩托路了，从下面开始。佛告阿难，如我同契秦君天伦当初发心于我法中见何圣相，顿舍世间恩深重恩爱。因为前面阿难就请佛说一说最初方便，所以佛就问你最初发心是你发什么心，你我同契，你跟我啊，他们都是堂兄弟嘛，叫做同契。秦君天伦，这是阿难，是白饭王的儿子，是佛的堂弟。那么佛是净饭王的这个儿子，是太子，佛是太子。所以那时候四王，印度那个时候有四个国王，他们都是兄弟，所以有八个儿子，所以叫做就是同一个血脉来的，所以叫做秦君天伦，就是同胞手足。当初发心，你当初发心出家于我法中，在佛法中见何圣相，你看到什么样殊胜的相，所以你立刻就舍掉世间深重的恩爱，深重的恩爱，父母的爱啊，妻儿的爱啊，你为什么能够马上割掉呢？把它割断这些恩爱，出家为僧呢？你看到了什么圣相啊？所以你看，要人出家不是容易的，出家就必须把我们这个恩恩爱爱这个情啊，就要先切掉，并不是要你说都没有，都这么这个无情无义的，要把心要放在平等上面，是慈悲，而不是那个小小的小咔咔缝里面的私爱，小咔咔缝的私爱啊，就是这个缠缚，作茧自缚。所以你在佛法里面，你看到了什么力量，看到什么这种殊胜的现象，让你能够舍掉这个呢？你说说看，这么都是王子呢，那王子他们要干什么都可以干什么，为什么他就跟佛出家了？尤其是佛他也舍掉了太子位，我们肯吗？我们绝对不肯的。现成的太子有钱有势力，有所有的宫女这么多，你爱怎么样你怎么样。所以你看我们古代的很多皇帝啊，都是短命的，是不是？很少有这个长命的，三宫六院的都在淫欲里面，淫欲越多寿命就减少。所以他说你看到了什么情形让你出家呢？阿难白佛，我见如来三十二相圣妙殊绝，形体映彻，犹如琉璃。我看到了佛你有三十二相啊，三十二相在这个大般涅槃经我们曾经讲过佛的三十二相，这里不讲，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讲佛的三十二相。佛的三十二相虽然他所现出来的是相，但是他后面有他的洁白清净的性，他才能显出这样清净的相。性相是一致的，我看到佛的三十二相，所以圣妙殊绝， 跟一般人都不一样，太殊胜了。形体映彻，就是佛你的这个身体啊，很透彻，内外透，很明，很清清爽爽，很透彻，叫做形体映彻，犹如琉璃，好像是这个琉璃一样。这种啊情形啊，就像我曾经见过这个一对这个吃素的美国人，他生出来的孩子，这孩子这个皮肤啊，就像水蜜桃一样，这个很清清色，就是白色的那种，清就是很透彻，好像水汪汪的那个，很饱满，干干净净。后来小孩长大之后，你也看得出来，这个小孩跟别人不一样。那种吃素的孩子，他这个他安静，他不多话，那么身体洁白，他那种看起来很干净，常自思维，他自己就想，思维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。这里的思都还不是正思维，因为现在就是由我们凡夫要进入修习的阶段，所以都是分别思，恒审思维嘛，都在六识上面分别，就是把五根所对的五尘，眼睛所对的色尘，耳朵所对的声尘色声啊，眼耳鼻子所对的香臭，眼耳色声香味，嘴巴所对的味尘，就是眼耳鼻舌所对的色声香味触，眼耳鼻舌身五根所对的外面色声香味触，眼睛有眼睛的范围嘛，眼睛所对的就是色，耳朵所对的声音呢，动的或是静的声音，鼻子所对的外面的香啊臭啊，舌头所对的外面的味道，咸的甜的辣的，所对的所有外道，所有味道，身所对的所有的触尘，那意根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所有的法尘，意根是看不见的，所以所对的所有的法，那么五根对五尘，中间本来是菩提，是清净的，但是我们去沾了，沾下来之后，为什么去沾？就是一根让它去沾，一根让眼睛不清净了，所以一根要外尘也不清净，它两个不清净，它才合在一起啊。所以它让它合在粗粗的合在一起之后，它就送到第六意，就到了六识，它就分别了。哪个是要的，哪个是不要的，他要与不要的这个选择的条件是什么呢？他就看看第七意识的我自私到什么程度。第七意识上面自私很重，他选来的东西很多的，所以他就依靠着第七意识的这个执着，他就开始挑选好了之后，第七意识才会接受啊。所以第六意识是摸不着看不见，第七意识的恒审的我，恒审思维我常随的我，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所以到第七意识之后，就开始细的在熏习，熏习好了之后放到阿赖耶的仓库里面，阿赖耶帐上，一旦到了阿赖耶帐上，就成为别业，成为业了，本来都是种子啊，到七世上面都是种子，一送到阿赖耶上仓库，接近仓库之后就一定要受报，所以它成为业，叫做别业。嘴巴所造的就是嘴巴轻重，什么时候造的，它一个一个分类成为别业。同分就是眼睛所造的，通通放在这一类里面， 耳朵所造的是在这一类，嘴巴所造骂人的是两舌的，看你怎么造的，他通通先把它放在这一类。放好了之后，如来也放好了，送到八识上面，再归成种子，就成为同分。所以耳朵的耳朵所造的业，鼻子、眼睛、身体所造的业，通通把它归在一起。这时候五蕴就强者先牵，强者先牵是什么牵呢？一根去牵，一根就出去找父母了。一根是看不，一根这时候都没有色身呢，它都是种子啊，无形的种子，它怎么出去呢？一根它就自己出去了，五蕴把它牵出去。别人在行淫欲的时候，行淫欲的时候都有热嘛，明明是不好的，他看成是好的了，他一头就钻进去了，他找房子住啊。有行欲的时候有热，就有一点点光，所以他因为业力所牵，也许到了猪肚子去了，到牛肚子去了，到狗肚子去了啊，你到你看你到你看自己是什么业，就到了哪一就到了人家肚子去，你还搞不清楚呢，所以就去了。一去为什么去呢？因为你这时候只有一根呢，一根呢，所以一根你跟这一家合，你跟他有共分，所以你到了这一家去。到了这一家，那么你把他们不要东西捡起来了。所以行淫欲的时候是三方面，父亲是种子，是这个种子。你说父亲的父亲种子，种子种父亲的种子上的一根被这个中阴身给赶走了，是中阴身自己占住了这个位置。所以母亲所提供的血液是他的营养，是他的房子，他在里面乐的呢。好，时间到了，他就要出来了。我请问你生的孩子为什么跟你的想法不一样？你只是有近似，在某些方面有相似的，但是他是他的一根，你控制不了他的一根，你只是给你身体你不要的部分，你不要的你给他了，他把它捡起来成为他的房子，他的一根住进来了。但是我们众生看到了没有？没有。他是哪里来的？他以前是跟你是冤家呢，还是来报恩的呢，还是来讨债的？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都很高兴的，我们通通啊费尽的力气，哎，宠啊，为什么不好好教呢？就是宠啊，从了之后你所得的是什么？他还是他，你还是你啊。所以你这一生如果来讨债的，你很甘心还的。我们在还债的时候不大有人是不甘心还债的，我常常说都是很甘心还债的，都是很甘心付出的。等到你欠他的够了，他就不要你还了。这就是我常常说的，我们在造业的时候都是最乐的时候，我们在还债的时候也都是最高兴的时候，也是很甘愿还的，就这个意思。你还还这个债是一定数，也许是这一生就还完了，也许还有来生呢，也许还有很多生要还的。所以他就想，此相非是欲爱所生，佛的三十二相甚妙殊绝，绝对不是欲爱。欲是什么？欲是这个欲望嘛，爱就是这个私爱所生的。佛的这个相绝对不是的。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欲气粗浊，心燥交垢，脓血杂乱，不能发生圣境妙明，紫金光聚，是以可养从佛剃落。所以他就想，欲气粗浊，你想想看，欲气粗浊不粗浊啊？你在行，我们在这个欲爱里面所行的淫欲是粗糙的，是很粗的，什么东西都不想了。行淫欲的时候什么都不想了，管他三七二十一。所以行淫欲的时候都是男方要把女方的戒给破掉，女方要把男方的戒给破掉，女方要把男方的身体给破掉，男方要把女方的身给破掉，都是粗糙的，都是污浊的， 心照交构，心照，你说是不是心照啊？都是垃圾，不要的。本来男性的他是没有，不会精子自己出来的，他本来是细胞，但是他的这个淫欲心一起，他的细胞就转成精子，他的响应一起，淫欲的这个念头一起，他就转了。他淫欲心不起，他不会转的。你说精子从哪来的？不就是这个念头起来他就转了吗？所以他是交媾，男女合合，交媾叫做高交媾，脓血杂乱，女人不是脓跟血吗？混杂不清的，混浊的，是不能发生圣境妙明，不会有佛的三十二相，紫金光聚，不会有紫金光聚，佛的是紫金身色，紫金色嘛。所以呢，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就可养，就很羡慕佛的这种清净的相，佛的这个一尘不染的相，他就想，就所以才是舍掉所有的爱，而跟佛来剃度，跟佛出家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看相，攀缘心，这就是攀缘心。你看到佛的相，所以你就想，哎，我也要这样子出家，那攀缘相。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攀缘相不好，这个攀缘相他是跟着佛出家，他看看佛是不是因为出家才有这个相。但是我们众生的攀缘相呢，就是想占有。你看到别人长得很帅，你自己认为他长得很帅很高，很体面，你就去攀缘。你攀缘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不就是要把他占有吗？所以他这里的攀缘相还是算是清净的，他想要出家，他要离开所有的这种爱欲，离开所有的淫欲。那么我们众生的攀缘相，他后面在表示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众生的攀缘相是什么呢？就是占有吗？就是占有人家的身体吗？所以这个都是粗浊的，这个都是会堕到地狱去的。佛言：善哉，阿难，汝等当知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慈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佛就赞叹他，赞叹他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找到的病根呢，可以救他，也可以让后世的众生知道，我们在病里面，我们不知病，所以我们众生都有病，身体的病，精神上的病，因为我们在欲界里面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病。现在他问了，他也说出原因了，所以找出来的病的来源，所以佛可以教化我们了。第二个，下面佛要问一些话，那么他可能答得不如法，所以先安慰他，后就要斥责他了。汝等当知，不要用事去知，要用智，应该用智慧来体会。我们现在都是用感情用事，感情用事就是事，事认识的事，认识的事就是像五事啊、六事、七事、八事、本事啊，这个阿赖也是，这个事就不是好。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一切众生就是包括所有的凡夫啊、外道啊、小乘啊、全教的菩萨啊，从无始来，就是一念不绝，没有办法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就是从一念不绝开始了，离开了佛性之后了，但是没有办法计算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们轮回了多少亿年哦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轮回了 多少亿年了，还在轮回呢，生死相续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没有间断的。那么你一念不绝之后就开始迷惑了，惑迷惑，搞不清楚方向，因为迷惑就乱动乱触，这里敲敲那里敲敲，这里触一触那里触一触，乱触，触到了什么就沾什么，触到什么沾什么，就好像没有灯了，房子没有灯，你不知道这个你到了这个地方里面的情形怎么样，那你不是用手去触吗？你一碰到触到这桌子或触到柱子，你就知道说啊，我有一个依靠了，所以你就不敢，你这一只手是扶着桌子，你另外一只手再去触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如果没有灯，黑暗的不得了，你除非你摸到下一个东西，你才敢放掉这一只手。我们就是触，乱触，离开了佛性之后乱触吗？乱触就是因为迷惑搞不清楚，所以因为乱触，触了之后就造业，你碰到了什么，哎，你就把它拉来了，造业，你造业当然就受报了。所以受报，我们受报就是生生死死，报就是生死吗？所以就是像这个旋火轮一样没有停的，都是因为迷，皆由不知，不知就是迷，搞不清楚，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，我们都搞不清楚，我们自己本来就有不生不灭的真心，真心就像虚空一样没有边际的，我们真心是不动的，常住是不动的，没有边际的真心。但是我们呢，现在的心是什么心？现在有妄心，我们把真心给丢了，不要，我们就是那么一点点小事，我们就把它记着，把它拿来了，这么广大的真心不要，小小芝麻大的小事就把它拿来放在心上。这个真心是性，真心的性是佛性，佛性上面是清净的，净是没有我，佛性上面没有我，我执我见都没有，佛性上面是明，明是慧，慧的究竟圆满是它的体。但是我们现在不要了，用诸妄想，用所有的很多很多的妄想想因，此想不真，这个想因是不真实的，所以我们才轮转。什么叫做轮呢？你看轮子这里向前走走又向后退，向前走走又向后退，哎，前进后退，前进后退，轮转。也就是说这里死了就到那里生了，那里生了不知道活了多久啊，那么又到另外一个地方生了，那边死了还到另外一个地方生。所以我们众生常常说，哎，我往生，我往生，你往生到哪里去啊？那么你到那里去又能过多久啊？所以我们都不能够把握。用诸妄想，妄想就是不是真的，都是虚妄的想因所现出来的像，想象。你看我们常常说想象，想因而起来的像，那都是虚幻的嘛，都是不是真实的。可是我常常用个比喻，就是水中的脏泡泡，这个大海，佛常常说大海一浮欧体，目为前朝，穷尽银箔，就是海中，大海里面是清净的，但是大海上面如果有不干净的东西，是不是会起了个脏泡泡啊？但是我们的眼睛就看到，就是拿起来这个脏泡泡而把整个大海不要了。大海就代表是真心，水中的脏泡泡代表妄心。我们现在别人一骂我们一句话，我们放在心上好久，那就是脏泡泡，你放了很久然后把它骂回去，这就是起了种子了。你只要去做了，它就成为种子，有种子就一定要受报，受报就是要把这个泡泡拿掉，就叫受报。受报，你看你泡泡放的多，你受报你就多了嘛。 我们现在清除就是清除所有的心上的泡泡，脏泡泡，把这些脏泡泡清除掉了，这个妄心的脏泡泡清除掉，它就是真心呢。为什么不要这个真心呢？这么宽的路不走，要去走这个牛角尖的泡泡，这泡泡还是虚幻的呢，它还不实在呢。什么叫做不实在？它不恒常的，所以我因为它不恒常，所以我们才生生死死的受报。如今预言无上菩提真发明性，应当执心酬我所问，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皆以执心，心言执故，如是乃至终始地位，中间永无诸伪趋向。你现在想要预言，你现在想要有所成就，你要向菩提道上去行走的话，菩提道上走，无上菩提就是成佛，真发明性，你的真心实性上面，你就要执心来接来抽我所问，你就要用真心来打我，不要用虚假的心来打，就是说佛问什么你就打什么，你不要，其实上佛还有他心通呢，你自己心里所想的跟嘴巴讲的不一样，佛也知道的。你应该要，你想成佛的话，你想要知道自己本来所具有的不动摇的生灭的根性，你要用不生灭的根性去修行，当然你才能够成佛嘛。我们根里面，我们六根里面就有如来藏性，我们现在眼耳鼻舌身是我们六根嘛，我们的根里面，这叫六根，根里面就有如来藏性，以后会讲，我们这里面它就有如来藏性，你把它拿出来用就好了。我们这里面它就有不生灭的如来藏性，这六根里面就有，可是我们现在不懂啊，所以佛就是要我们你明白，我们六根里面就有如来藏性，你把它拿出来就好了。这个如来藏性显，也就是我们的可以成为楞严大定的体，所以要应当执心酬我所问，要老老实实的来答佛所问的话。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，十方如来都是由一个佛道上面而离开了生死，都是用真心，心言执故，如是乃至终始地位，中间永无诸伪趋向。因为是真心，所以中间就没有虚假。像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嘛，学佛你从一开始发心学佛，你就要有一个愿，不成佛我不罢休，这个愿可以带到生生世世，你就是轮到地狱里面，你这个愿还在，很快就可以离开地狱。所以应当执心酬我所问。执心就是要知道这个什么是妄心，什么是真心，这里的执心他还这个还不能够了解真心呢，你就是说不要这个歪歪曲曲的，这言不由衷的这样答佛的话。所以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，都是因为心是直的，就是我常说的，学佛第一个先守戒，先要知道规矩，先把自己先管好，就是执心。所以乃至终始地位，中间永无伪趋向，也就是从发心开始一直到成佛， 中间不管经过了多久，都是用这个真心，没有歪歪曲曲的，也就是在因地上面要真，在果地上面才正。因地不真，果上面就不会有果嘛，那就成为业果了。阿难，这是第一个问。我今问汝，当汝发心源于如来三十二相，将何所见？谁为爱乐？你当初发心，是因为源于是因为你见到外缘嘛，见到了外缘，看到佛的三十二相。你看到佛的三十二相，你看到什么？将何所见？你看到的是什么？谁为爱乐？谁爱啊？人一定会想，是我爱嘛，谁爱啊？你用什么见呢？你用什么见？佛就说，你问，这是第一个问。你看阿难怎么答的，你们在答，你们在听下面阿难怎么答的之前，你们就想想看，如果是我怎么答。阿难白佛言，世尊，如是爱乐用我心目，由目观见如来圣相，心生爱乐，故我发心愿舍生死。你先看看，一个字一个字看，如是爱，谁爱啊？我爱。乐，我心里面乐。爱乐都是用我的心呢，跟我的眼睛呢，眼睛向外攀缘看了，我心里高兴呢，我们都是这么说。所以眼睛对外攀缘，就是五根向眼睛对外攀外尘，所见的是色相，所以一看到了就沾了，就爱，爱了我心里就乐了。话说回来，人家是人家，你是你，跟你什么相关呢？你有什么好爱乐的？你看到佛的三十二相，你为什么不想想看，为什么我自己不做三十二相的事呢？所以爱乐是用我的心跟我的眼睛，由目无关键，由眼睛看见佛的相好，如来圣相，如来殊胜的相，心里面就起了爱乐。要知道相是有，心是无体无形的。要知道一个什么是相，什么是心，心里面是没体的，没有体你为什么会把这爱乐拿来啊？故我发心愿舍生死，所以我就发心，因为佛你有这个相，所以我要舍离生死，也可以有这个相。你想想看，佛像是佛的，你的心里喜欢他，你拿来了吗？这喜欢佛的三十二相你拿来了吗？你喜欢的你就拿来了吗？你拿不来的嘛。所以你爱乐，你乐什么？所以他要发心舍生死。佛告阿难，看怎么答的。如汝所说，真所爱乐因于心目，若不视之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就正如你所说的，你真正觉得你的爱你的乐是因为眼睛看到了外尘，那么这个妄心就起了攀缘心。所以因为眼睛是根，看到了佛的三十二相，佛对你来说是尘，根跟尘相对，中间的妄心的一根就起了攀缘心，所以你才爱乐。若不视之，假如你不认识，你不能够觉知心目在哪里，你就不能够降服所有的尘劳烦恼。要知道什么是心，什么是目，目在哪里，心在哪里。心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六意识，目就是我们眼睛里面的，我们有的我们眼睛里面，我们的肉眼，肉眼里面如果没有一样东西，我们肉眼是不会见到的。 你的肉眼都不跟外面物质一样吗？肉眼里面没有一样东西的话，你能见到吗？所以第六意识的分别心，它让根尘去攀缘，所以它才起分别。这时候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分别心，什么是眼睛，它从哪里来，它为什么会去攀缘。我们明白了之后，我们才会不去攀缘，这样子才能够让这个尘劳把，你看我们尘是尘，尘就是外尘呢，所起来的烦恼才能够降服住。你看我们的烦恼从哪来的，都是尘从外尘而起的烦恼嘛，根本上的烦恼，枝末上的烦恼，大大事情事实的烦，大大小小的烦恼，这个世心就是生死的根本。这个世心本来不是心，但是我们都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心。所以佛说要先找出来它从哪里来的，所以他就先做比喻，譬如国王为贼所侵，发兵讨除，士兵要当知贼所在。你譬如说你国王啊被敌人这个所侵了，敌人来侵犯这个国家了，所以国王呢就要发兵呢，就要把这个敌人给他赶出去。那么所有的兵就要知道你这个贼在哪里啊，你贼人在东边，你发兵发到西边去，那不但没有把贼赶出去，这个贼人还深入到这个国家的更深里面了。国王就是指的真心，譬如国王就是指的真心，为贼所侵，贼人就是六世的妄心。你要先晓得啊，有贼，那么主人就要出去了，贼人到了房间来偷东西，主人就把贼人赶出去了，所以贼就是妄心，主人国王就是真心。发兵讨除，要把这个妄把它赶走，而要归回到真，就叫做发兵讨除。士兵要当知贼所在，兵就是始觉，也就是智，你要有智你才知道贼人在哪里啊，你要有智你才知道妄心在什么地方啊，你没有智你根本不知道妄心在什么地方，你怎么能除妄心呢？那么贼人来了就是六世妄心，那么色尘是哪，色尘你怎么去沾的，色尘是眼睛先去看的嘛，所以眼睛就叫贼眉，就把贼人引进来的这个眉人，你不眼睛乱看嘛，你把它引进来的，你本来是心是不动的，你眼睛东张西望东张西照，你把它引进来的，贼人的媒介叫做贼眉，你把这个媒人把这个色尘引进来了之后，所以一根就开始奔走了，一根就开始奔走了，所以妄心心里就很乱了。妄心乱乱什么？他把真心，他混淆真心，他搞不清什么真心呢，真心就被妄心所遮住了。所以你要知道派兵出去要打敌人，这个兵就是要有始觉智，始觉就从哪里来，从经典上，佛教的经典上来，你才有这个智，然后始觉起来了之后有了力量，才能够降服妄心。如果你不知道妄心，你也不知道真心是什么特征，也不知道妄心它怎么动的，你怎么能够把妄心铲除呢？所以佛就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妄心，什么是真心，真心是什么特征，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有真心 可以把妄心赶走。始如流转，心目为究，无今问如，唯心以目今何所在。使我们流转，流转就是在生死里面流转嘛，心目为究，都是这个眼睛是贼眉，贼人的媒介，那么心就跟着妄心，六识心就跟着动，所以才能够让我们生死轮回。无今未如，唯心与目今何所在，就是第一次问，第一次增心，现在讲的就是七处增心，看看问佛问了七次，你心到底在什么地方。所以说心在哪里啊，目在哪里啊，我们很多的人会说心就在身上嘛，肉团心嘛，眼睛就是这个眼睛嘛。所以佛就问你心跟目在哪呀，你们自己可以想想看，心跟目在哪里。你的心如果是肉团心，肉团心怎么装东西啊？肉团心是实质的肉团心，它怎么装东西？心脏是实质的，你所学的东西是实质的，也就是物质跟物质相抵触，它怎么装啊？眼睛，你说我眼睛看东西，我说眼睛你怎么看东西？东西是物质的，眼睛是物质的，物质跟物质能看东西吗？书是物质的，眼睛也是物质的，能看吗？这就是佛要我们用脑筋思维一下，看看到底怎么样能看见东西的。你假如说物质的眼睛能够看见物质的书，那么我也可以给你说，那么书也可以看见你，既然都是物质的嘛，那树也可以看见你。但是现在不是啊，所以我们眼睛里面必定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看见东西，这个东西绝对不是物质的。阿难白佛言，世尊，一切世间十种异声同将世心居在身内，中观如来青莲花眼亦在佛面。那就说了，世尊，一切世间三世十方十类异声，异声就是有第六意识到处受生的，就叫异声。这一生是在这个地方出生，出生这个家庭，在这个地点，这一生死了之后，他又到另外一生，又到了另外一个地点去受生，这是一个。还有呢，现在是这样想，下一秒钟又是那样想，今天决定的事情，明天又是那样想，就是这个意根呢，到处乱动的都叫意生。所以同将世心，世心就是六世的心，妄心是在身内，我们说心在里面嘛。中观如来青莲花眼也在佛面，你说佛，你的青莲花眼，青莲花眼表就是清净眼，清清澈澈的眼，你也是在佛面啊。青莲花眼就是浮尘根，是在佛的这个面上面。十种异声，所有的有情众生呢，他的心都是在里面呢，那么眼睛在外面呢。我今观此，浮根四尘， 浮尘根，浮根就是浮尘根，还是脱，就是有形有体的，有形状的。浮根四尘，只在我面，眼耳鼻舌，眼耳鼻舌都在我的这个面上面，所以我知道我的视心就在身体里面。你要分清楚，一个是有体的，一个是没有体的，就是摸不着的。摸得着的，你像眼睛有个眼睛的形状，是肉体 肉眼做的，细胞做的。鼻子有鼻子的形状，耳朵有耳朵的形状，那是在面上，每个人都有啊。不但每一个人都有，所有的这个有情众生他都有啊，鱼也有啊。你看看鱼是不是有眼睛呢？两个眼睛，一个鼻子，一个嘴巴，两个这个耳朵成为鳃的嘛。鱼也有啊。你看老虎有没有啊？老虎也有眼睛呢，眼睛都是两个。你看看哪一个有情动物它的眼睛是一个，你能讲出来它是一个眼睛的？它都是两个。它的鼻子都是一个，它的鼻子都是在中间。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有情的众生呢？它的鼻子在脚底啊，它都在面上，都在生根，生根上面的面上面，都在头上，头上面都有眼耳鼻舌身，也都是眼耳鼻舌，对，生根上面。老虎是不是它的眼耳鼻舌在头上吗？它在生根上面。小猫也是啊，牛也是，羊也是，老鼠也是，鱼也是，那不都是一样吗？业力所造的，这些细胞所做的，它都是两个眼睛。哪一个动物两个鼻子？哪一个动物的嘴巴是在前面，或是嘴巴在后面啊？或是嘴巴的耳朵的位置调换的？那不是耳朵都在两边吗？所以他就说，这个是有形的，都在面门上面。那么无形的视心，就是分别的视心，都是在身体里面。所以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就是第一个，执着在心在内。那么十身，十类身，就是胎卵湿化，有想无想，有形无形等等，这个十类。十类本来我们是十二类身，但是我们除掉了十二类身，除掉了无想，十二类除了无想，除了无色，除去无想无色，因为这两种没有心，没有目。无想是什么？金木啊，石头啊，无想。所以这里讲十类。佛告阿难，如今现作，佛用比例，用比喻，所以要注意，佛讲比喻的时候，你不要看它是故事，你就不要不用脑筋。佛用比喻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佛在讲什么，他想讲什么。佛告阿难，如今现作如来讲堂，观其陀林，今何所在？今何所在？你现在坐在如来的讲堂里面，你听如来说法。那么你看外面的其陀林在哪里啊？其陀林就是前面讲过的，其树即孤独园，其陀太子的树，即孤独长者的灵，所以合成了其树给孤独园。里面的如来讲堂其环金色在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园子里面的其环金色在啊，你坐在讲堂里面看其陀灵在哪里啊？世尊，此大重阁清净讲堂在几孤园，今其陀林在堂外， 树林在外啊，讲堂在起孤园呢、啊。佛不直接讲，让我们自己去想想看。此大重阁讲堂，就是清净讲堂，凡是说法的地方，都是清净的地方。你能够听经闻法，你的心就要静下来嘛，就妄心就要习止一部分，你才能够清净，你才能够听这堂课。所以佛弘法的地方都是清净的地方，染的地方是进不去的，就叫清净讲堂。此大重阁，重阁就是这个有这个屋檐。你看我们以前盖的房子啊，有那个屋檐在外面，这叫做重阁，重叠的层，这个屋檐啊，一层一层的这样子有飞檐上去的，叫做重阁讲堂。在几孤园，齐托林就在堂外啊。无奈如今堂中先何所见，你在堂里面，你在讲堂里面，你先看到什么？世尊，我在堂中先见如来，次观大众，如是外望方主圆灵。我在讲堂里面，我先看到佛啊，然后我再看看今天来了些什么人，然后坐到位置上之后，我就向外看，我看外面的园林。是啊，我们不都是这样子吗？而事实上很多时候都不是。那我们去道场啊，先去道场说我们去道场，今天去拜佛了，今天参加法会了。你到了道场之后，你先到大殿拜佛吗？很多人都是先到的这个斋堂吧，先到厨房说我去帮忙了，然后在厨房里面讲话说好久不见啊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，一面切东西一面讲话，那口水啊都切到菜里面去了，炒菜的人也一面讲话一面炒菜，口水也进到这个菜里面去了，然后弄得差不多了，然后说我还没拜佛呢，我现在去拜佛。所以我们到了讲堂里面，很多时候都还不是先拜佛呢，就是先看别的地方嘛。你不信，我们这个道场里面，我明天就放一尊这个金座的桌子，放在进门口的地方。你看看进来的人是先拜佛呢，还是先看到这个金桌子啊？一定是先看到这个金桌子嘛。妄心就被这个金桌子给牵走了。所以他说，我先看到如来，然后再看大众，再看到外面的园林，这还是很好的了。无奈如主灵园因何有见，你怎么样看到这个外面的灵园呢？你怎么看到呢？世尊，此大讲堂互有开豁，故我在堂得远瞻见。因为这个讲堂里面门窗都是开的，所以我在讲堂里面可以向外看呢、啊。佛告阿难，如所言，身在讲堂互有开豁，原主灵园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，见堂外者，正如你所说的，身你身体坐在讲堂里面，窗户门是开着，所以你可以向外看，看到外面的灵园。有没有众生坐在这个讲堂里面没有看见佛，而看见讲堂外面呢？阿难答言，世尊，在堂不见如来，能见灵泉，无有四处。坐在讲堂里面没有看见佛，而看见外面的园子灵树林呢，这个泉源呢，是不可能的。无奈如意如是，你也是这样子，你在讲堂里面你没有看见佛，你就看见外面了。我们下次再讲，因为讲起来后面很长，今天就讲到这吧。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你们有问题可以开始问。
嗯，